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今年是一代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诞生100周年。前不久，一场名为“画到家山笔墨亲”的冯其庸捐赠书画展在他的家乡无锡隆重举行。在冯先生93年的生涯中，1/3的时光是在家乡无锡度过的。他在无锡的岁月完全可以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来形容，也正因为如此才奠定了他今后卓然成家的坚实基础。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整理还原冯其庸的无锡岁月。晚年的冯其庸为书宅取了瓜饭楼的雅号，究其原因正是他对年少贫苦生活的回忆和感怀。冯其庸原名冯迟，出生于今天的无锡市惠山区前洲街道冯巷，其祖上世代务农，至其父辈时家境困顿，经常断炊，每年秋冬时节全家只能以南瓜带饭果腹。由于家中人口众多，有时连南瓜也有不济的时候，这便是瓜饭楼的由来。1932年，9岁虚龄的冯其庸入读家乡的县立前洲小学，但学费总是让其母亲发愁。冯其庸曾数次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他说，我小学每个学期的学费是2块银元，母亲每次都要为了2块银元发愁，有时候偷偷哭，因为无处筹措。我那时不懂事，每次跟母亲讲老师又催学费了，她总是说过几天就给你缴，实际上是毫无办法。因家境贫寒，冯其庸在10岁之时已经下田干起了农活，不过他天生是个读书种子，在农活之余读了水浒传、西游记、古文观止、史记精华录、唐诗300首、宋词300首、古诗源、陶庵梦忆等书籍。他回忆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他被这位圣僧以万死不辞的勇气赴西天取经的精神所震撼感动，这精神不知不觉在他年少的心里种下了求学求真的种子。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停办，冯其庸失学在家种地。他回忆凡田间农事，如插秧、割稻、翻地、种麦、护水、担肥、收割种种，无一不能，故双手皆节后减，直到1940年时局稍微安稳，他才进入家乡的私立青城中学继续读书。在校期间，他在无锡西报上发表了散文《闲话蟋蟀》和2首《浪淘沙词》。1943年， 冯其庸从中学毕业后报考了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染织科。这所学校虽是一所工科学校，却由雪滇瓷客张朝相和善师的顾钦博这样的老师，这两位老师联合一帮师友组织了湖山诗社，邀请冯其庸作诗。于是他写下生平第一首诗：东陵胜有草纵横，海内何人续旧盟。张朝相评价：轻快，有诗才。因为张朝相的缘故，冯其庸因此得以拜识山水画家朱建秋，并获其赏识。每逢周末，冯其庸就到朱建秋的画室观摩其作画。朱建秋对他说：“看就是学。”这样的生活前后长达半年时间，冯其庸使得山水画之入门门径。还是因为家境贫寒，冯其庸入读无锡工业专科学校仅一年，就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回乡边种地边在农村小学教书。1945年抗战胜利，冯其庸在无锡南门孤儿院小学短暂任教，后考入暂时迁来无锡的苏州美专，但两个月后又因学校回迁苏州而失学。
几遍，却不见。
上天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冯其庸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拐点。无锡国专创办于1920年初，是民国时期一所以国学为专科的私立学校。全面抗战爆发后，学校内迁广西办学，并在上海设立分校。抗战胜利后，内迁广西的无锡国专尚未回迁，校长唐文智决定先在无锡原校址实行春季招生，冯其庸就是在1946年春进入该校。到了1947年底，沈从事件爆发，无锡教育学院、无锡国专联合全市其他学校掀起了全市性的学生大游行。身为无锡国专学生会会长的冯其庸被记两次大过、两次小过，仅免于开除。无奈之下，冯其庸于1948年春转到上海无锡国专分校。到了1948年下学期，冯其庸又回到无锡国专本校，并于当年年底毕业。无锡国专虽规模不大，却是名师云集。唐文智讲《诗经》，王渠常讲《庄子》，朱东润讲《史记》和《杜诗》，周古城讲授《中国通史》，童书业讲授秦汉史，蔡尚思讲授中国思想史，冯振新讲说文解字，周怡白讲目录学和戏曲，吴白桃讲词选，王佩正讲地理学。据冯其庸回忆，那时唐文智双眼已经不能视物，腰间还挂一个尿袋，但用唐调吟咏起《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韵味悠长，回味无穷。在上海分校，经教务长王渠常介绍，冯其庸结识了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他在合众图书馆遍查资料，用半年时间完成了《讲陆谈年谱考略》初稿。在无锡就读之时，正值钱穆在私立江南大学任教，冯其庸就与同学沈谢元一起策划邀请钱穆来校讲课。沈谢元回忆，他们两个跑去邀请，钱穆欣然允诺。讲课那天，钱穆坐着黄包车，两个小伙子跟在后面一路小跑，又累又开心。钱穆那天有关如何治学的专题讲演，让冯其庸终生难忘。他回忆说，钱穆谆谆嘱咐，读书治学一定要我见其大，这是我终身不忘的一句名言。在无锡国专，学术风气轻松且自由，冯其庸与沈绍祖、梅鹤直等几位同学发起成立了国风诗社，创办油印本国风诗词刊，还与同学们办过名为《彻札》的墙报。在国风，冯其庸曾发表过多首诗词，其中一阙《调笑令》云：“休去休去，且伴春风同住，夜来香满帘金，怕见花问月明。明月明月，何苦照人离别。”也正是在无锡国专，冯其庸养成了实地学术调查的习惯。他实地踏访了明末江阴抗清斗争的遗迹，写成了《澄江八日记》，发表于1947年的《大西报》。在无锡国专，冯其庸接受了堪称顶级的一流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多年后，冯其庸动情地说，自己的学术起点始于无锡国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无锡国专，他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人生道路。
谁在盼望着春风拂墨？谁在凝望着摇曳的花朵？谁在仰望着夏夜满天星河？
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谁害怕心痛，否认心动，人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谁会甘愿蹉跎这样擦肩而过，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我在天空画出一侧阴的轮廓，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只剩一次飞舞不会再坎坷，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我真心拥有过哪怕短暂快乐，留给岁月一抹温柔的色，下次流星划过我曾在天空眷恋你的轮廓。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谁害怕心痛，否认心动，人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谁会甘愿蹉跎这样擦肩而过，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至少一次飞舞不会再坎坷，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我真心拥有过哪怕短暂快乐，留给岁月
无锡国专毕业后的1949年2月，冯其庸应聘回到家乡的黔州树德小学教书。不久，附近雁桥胶南中学的地下党员张振之老师奉命去常州筹备迎接解放事宜，冯其庸被安排前去接替。三月初，冯其庸来到胶南中学。4月22号晚上，解放大军突破江阴防线，直接进军无锡。第二天一早，冯其庸步行到无锡苏南行署政治教育处办理入伍手续，正式参加解放军。同时参加解放军的还有无锡国专的同班同学沈绍祖、张仁迪、陈志刚、陆振岳等。之后的8月，冯其庸与沈绍祖又一起被安排到无锡市第一女中教政治课，后来又教语文课。1950年2月，冯其庸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8月，他又被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这一年他30岁。在中国人民大学，他被安排教授大一年级的国文课，不久又为新创办的新闻系讲授中国文学史 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他说，之所以能把这样重的任务担下来，我真正要感谢在无锡国专三年诸位老师对我的栽培。如果没有无锡国专三年的苦学，我是无论如何承担不了这些课程的。冯其庸去往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是其无锡国专同学吴文志的举荐。吴文志江阴人士，与冯其庸同届进入无锡国专，一年后转入地处苏州的东吴大学，于1949年毕业，分配到新华社苏州分社筹办《新苏州报》。适逢华北大学在上海招生，吴文志经保送考试进入华北大学就读。1950年9月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先做研究生。1952年登大学本科讲台，先后讲授大学语文、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需要语文老师，于是吴文志推荐了冯其庸。后来吴文志成为韩愈研究专家。冯其庸以红学大家名士，他与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交集也始于无锡国专期间。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有位印染学老师范光柱，见冯其庸酷爱诗词，就劝他去读《红楼梦》，说《红楼梦》尽是讲作诗的。这是冯其庸第一次听说《红楼梦》，他借来书一读，却不感兴趣，因为不是讲作诗的。在上海分校期间，刘师孙开讲一学期的《红楼梦》，这是冯其庸在课堂上正式听讲《红楼梦》。但当时的冯其庸沉迷于词学，又整天在合众图书馆里撰写《讲陆谈年谱》，因此只听了起初的几堂课。但尽管如此，用冯其庸自己的话来说，研究《红楼梦》是一门学问，这一认识这时算是确立了。冯其庸真正读《红楼梦》是1954年到北京以后了，当时批判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也带动起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红学热。因为这场运动和上课所需要，冯其庸认真通读了《红楼梦》及相关论文和理论著作。1975年国务院下设《红楼梦》校订组，调冯其庸任副组长，他一头钻了进去，一钻就是50年，终于成为一位蜚声国际的红学大家。论庚辰本、石头记知本研究、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瓜范楼重教评批红楼梦、梦编辑数十集等专著先后问世。
的灯笼呀，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长途中，冯其庸先生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学术报国，是当代学术文化艺术的一座高峰，足资后学永远追随。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